我们提到先知，先跟各位介绍没有留下作品的一些先知。那首先是厄利亚，然后我跟各位讲一些有作品的先知。在列王记上十八章21-40节留下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是厄利亚先知对抗那些供奉巴尔邪神的先知们，也叫先知啊。那么列王记上18:22，那么记载厄利亚对人民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巴尔的先知有450人。非常明显，厄利亚是独立挑战这个供奉巴尔神的这些先知们。当时呢，以色列的国王是阿哈布，这个人当然是信的就不用提了啊。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叫做伊泽贝尔，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妻子，带着他的神明来，那么特别的供奉巴尔神。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整个坏了以色列子民对于真神的敬拜，让巴尔神的这个敬礼，那么就是在整个国家内非常广大的盛行，形成重大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厄利亚先知来跟他们做了一些对决。我们看这个故事的开始啊，18:21，厄利亚走向全体民众面前说，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呢？如果上主是天主，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如果巴尔是天主，就该随从巴尔。人民一句话也不回答，大概都头低低的，我猜了，不敢讲话，就是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大概他们听了这个伊泽贝尔王后的话去供奉巴尔神，良心总是不安啊，还应该要回到这个天主这里才对。这是我们今天大概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些现象，对不对？去庙里面拜一拜，心里面有点不安，不去呢心里也是不安啊。好，接着厄利亚对人民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巴尔的先知却有450人，请给我们1000公牛犊来，你们可任选一只，剖分成块，放在木材上，不要点火。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放在木材上，也不点火。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字，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民众回答说，你这话说得真好。好，很简单，比武，就是比武的意思，看看哪一个神在老百姓呼求的时候能够俯听他们的祈祷，就是真的神。好，比武开始。厄利亚对巴尔先知们说，因为你们人数众多，你们应该先挑选一只牛犊准备好，然后呼求你们神的名字，只是不要点火。他们即将人们给他们的公牛犊牵来，预备好，从早晨直到中午呼求巴尔的名字，说，巴尔应允我们吧。但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答应的，他们就在自己所筑的祭坛旁跪下又起来，跳个不停，跳一些这个宗教舞蹈，他们的祈神的模式好像是。到了中午，厄利亚嘲弄他们说，你们再高声喊叫，因为他是神，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或者他暂时隐退，或者正在外旅行，或者他正在睡午觉，必须把他叫醒。他们遂更高声喊叫，照他们的习惯，用刀用枪割伤自己，直到全身流出血来。到了中午，他们仍然继续的狂喊乱叫，直到晚祭的时候，但仍然没有声音，也没有答应的，也没有理会的。跟这个党鸡差不多了，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宗教现象其实很多地方是互通的。好，厄利亚呢就对全体人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全体人民便都到他那里去。厄利亚立即重修了已经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坛，依照雅各伯子孙的支派数目取了12块石头。这雅各伯就是上主曾对他说过，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的。用这些石头为上主的名筑了一座祭坛，在祭坛四周做了一个水沟，可容20阿谷种。 为了上主的名，意思是不要直接提上主的意思啊，上主的名，避免直接用上主当做一个对象。好，把木材放好，将牛犊剖分成块放在木材上，然后吩咐说，盛满四桶水倒在全燔祭坛木材上，他们就这样做了。他又吩咐说，再倒一次，他们就再倒了一次。他再吩咐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了第三次。水沿着祭坛四周奔流，沟里满了水。这是修炭的哈，重新秀一下我们的神跟别人不一样。到了要奉晚祭、奉献晚祭的时候，厄利亚先知走近前来说，上主亚巴郎、伊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天主，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的命做这一切事。上主，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人民知道你是上主，是真天主，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于是上主的火降下，焚尽了全燔祭、柴木、石头和尘土，也烧干了沟中的水。简单说，烧干了一切啊。那么全体人民见呢，都俯伏在地说，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当然是一个对照啊，这些巴尔先知们又唱又跳又叫又闹没有用，那么厄利亚呢只是很简短的一个祈祷词，那么就得到了天主的应允。好，厄利亚对民众说，你们捉住巴尔的先知，不要再让他们走脱一个。民众立即捉住他们，厄利亚带他们下到克雄小河旁，在那里将他们全部杀掉。好，当然这个又是一个老问题，这么凶干什么啊？那我们中国的话简单讲就除恶务尽啊，在那个年代里面当然就没有像今天的这个样的仁慈慈悲或者宽恕罪人的这个思想，还在旧约的年代里面，不要对他们要求太多了。这是在那个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彼此来往的。那这个事件之后呢，伊泽佩尔皇后当然就很愤怒，那么他就决定要杀害厄利亚，当然是报复嘛。厄利亚呢为了怕就逃难，逃到了贝尔瑟巴，然后一直到了天主的山何勒布山。何勒布山就是这个西乃山，在那里呢，那么天主显现给厄利亚。那这个叙述是很有趣的，一个刚刚打胜仗的人马上就要逃难，刚刚还这么英勇威武，然后突然间在面临困难时就变得非常软弱，而且埋怨天主。那么他在埋怨天主时呢，还不忘想自己多厉害啊！他跟天主就诉苦说，他说现在只剩我一个先知了啊，列上十九章第十节，好像说你不救我你就没有先知了。天主说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他说因为呢，天主还为自己为以色列留下了7000人，什么人呢？从未向巴尔屈过膝，未与巴尔亲过嘴的人。所以厄利亚呢并不是独自一人，他并不孤独，还有很多人跟他一样崇奉真天主，还有很多人一样被天主召叫为天主服务的。就是为天主服务的人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就不要太得意，应该要小心的保持这个谦虚，毕竟是天主显的能力，不是人，毕竟是天主证明他是真天主。好，那我们看完厄利亚以后，看一个小作品，是有作品的先知亚北迪亚。我们刚才曾经提过的说，这个先知呢，他是讲话的对象居然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他向伊杜莫亚讲话。那么这个事呢，先知预言的国家将要灭亡了，在第一章第一节跟第八节啊，这个非常短的一个作品，根本没有分章，就是只有结束啊。第一节，吾主上主关于厄东这样说，我从上主听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位传令员已被派往万民那里说，起来，我们起来向他进攻。第八节说，在那一天，上主的断语，我岂能不扑灭厄东的智者，扫除厄沙乌山上的民者。看厄东厄沙乌啊，特曼，你的勇士必惊惶失措，致使厄沙乌山上的人尽遭灭亡啊。这是亚美迪亚预言，这巴比伦王国将要进攻，要毁灭这一个 国家厄东国，或者是这个伊杜莫亚国家。当然在巴比伦王后来真正就让这一个预言得到了实现，巴比伦王朝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王朝。好，这是非常短的一封小的先知作品。我们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约珥先知。约珥先知他是在南国啊，在南国犹大国任职的先知。那么在犹大国当时呢也不好，他被天主召选向老百姓提出警告，他宣告上主的日子必要来临。那当然这边讲这个上主的日子，在先知作品当中常是指审判的意思，上主的日子必要来临。那约珥先知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先知的讯息常常是可以超越时空的，不仅在他当时的具体时空脉络当中被天主召教，有当时的具体的功能有对象，而且呢先知作品还可以超越时空对后人讲话，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我们看看啊，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各位一看觉得很熟悉的经文啊，上主的断语啊，以后呢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子们和你们的女儿们都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你们的青年要见神事，在那些日子你甚至在奴仆和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各位就算没有看过旧约，如果你读过新约作品的话，你大概也知道很熟悉，这是在圣神降临之后伯多禄的演讲所引用过的一段经文，用这个先知的话来讲这个圣神降临的事件。那么当然在第五节还有啊，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因为如上主所说，在西庸山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当然这边谈的是前面的话特别重要，我要在一切人身上倾注我的神啊，天主这么说，那么天主的神当然就是圣神嘛。这个话呢在伯多禄后来在圣神降临之后，老百姓看见他们的事情，这个天崩地震啊，火啊，光啊，那么他们开始讲起外邦语言来，有人说啊他们喝醉了，伯多禄没有醉，还是早上啊，没有醉，我们现在不喝酒的。那么你们现在所经验的事情是约珥先知书应验，这个时候呢天主的神丰厚的倾注在我们身上，当圣神降临时降在每一个人身上，在场的门徒们就都说了外方语言，百姓们大为惊讶。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的例子，约珥先知超越他当时人所生活的时空脉络，已经进到了新约里面，为这个圣神降临预先做好了准备。我们看下一个小先知，那么非常可爱的小先知是约纳。约纳先知书严格而言它应该是一个预言作品，今天一般的圣经学者们研究一个小小说，它但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你很难想象一个人被一个鱼吞进去啊，毫发无伤啊，对不对，好像是，然后又吐出来了，对不对，我想这个连这个胃酸都可以把人给消灭掉，我大概猜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进过鱼肚子里面，我觉得呢当然这么想的，它是一个寓言故事，我们当然知道后来就真的在新约里面更是有非常深的影响。在北国以色列的背景里面，那么讲了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约纳先知书，那么对新约的时代呢，对于福音作品，对于耶稣的生命的描述有非常深的影响。那么约纳呢被召选要离开他的国家，到叙利亚境内去尼尼微城去宣布他们的一个重大灾难，那么赶快悔改。那这边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整个的埃及整个的历史的改变了，现在这个强权呢在叙利亚了，已经不在埃及了。你读这些书你就慢慢就明白这些的历史的背景。不过呢叙利亚国这么样的坏的情况，我天主呢还是采取行动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天主在毁灭的时候呢先给人机会悔改，就像天主让梅瑟去毁灭埃及的时候呢先有九个灾祸让他们悔改，不悔改才有这个真正的 不得了的惩罚。好，天主让约纳去宣讲悔改，约纳不愿意去。不愿意去大概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叙利亚呢要攻打以色列了，要攻打北国了，那么他可能也怕啊，可能也怕，然后呢想这些人被天主罚最好，罚最好。另外我们知道，就是叙利亚呢是非常残暴的民族，在那个时代，那么他们这个攻打抢劫别的国家人民是毫不留情的，所以一方面呢约纳害怕，一方面约纳也不愿意这些人得到天主的眷顾，就不愿意他们悔改，就他逃难，就约纳就逃走了，就要远离天主的面，可是被吞到大鱼肚子里面，然后被吐在岸上，还在悔改去宣讲这个故事。那各位可以看一看约纳先知书，短短的三四页啊，非常有趣的故事，非常重要的。那么那时候呢叙利亚的人居然悔改了，我们当然可以相信了，不是全部了，不是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做了补赎，作品里面描写是非常生动的，从国王到牲畜，一直无一例外。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不跟事实的情况不可能完全是符合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是非常生动的描写。而约纳呢，被吞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故事，成了新约里面耶稣在死后第三天才被发现的重要的一个预象。我再次说，今天的学者们比较倾向说约纳先知书是一个预言式的小说，当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来这样接受跟相信，也没有人可以把你完全的否定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在今天已经无法确定的证实。不过我们从一个一般简单的文学跟历史学的推论来看的话，它很难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它的故事当然是有意义的，是天主对于人，天主不会立刻毁害人的，总给人悔改的机会。然后这故事呢也超越了时空，成了耶稣基督生命的预象。好，我们接着谈这个最重要的一位先知欧瑟亚，在十二位小先知当中最重要的其中之一。在先知书里面，小先知里面有亚毛斯跟欧瑟亚，都是对北国以色列发言的，但是在小先知当中两位最著名的对北国发言的先知，我们今天把注意力特别留在这个欧瑟亚先知书上面。那么亚毛斯跟欧瑟亚都可以非常恰定的安排到我们所叙述的这个以色列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王国分裂那北国的情况。我们前面讲过卢德传啊，在讲民长记的时候，我们说了看见这个民长的生活，当时人民生活这么样的一个远离天主，但是坐在外邦的一个女子却因着婚姻关系那么进到了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那现在呢是王国分裂以后，那么分裂的北国在混乱的时候呢，天主派了欧瑟亚跟亚毛斯来讲话。这边有什么？有这个错误的假司祭啊，有荒谬的偶像，他们自己满足自己欢乐的庆节。北国以色列是严重的背叛亚威侍奉邪神的时候呢，那么现在他们是非常强的背叛天主。这时候天主派了先知们去警告他们。亚毛斯虽然是南国的人，被叫去北国去警告，欧瑟亚呢他本来就是北国的人，现在被天主召叫。我们看欧瑟亚给了一个最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是天主是以色列人的丈夫，天主爱以色列人，可是呢人民却对天主不忠信，背叛他，但是天主仍然等待他们回头。大概我们中国的流行歌曲痴痴的等是很好的描述啊，就是天主一直这样子等待老百姓回头。整部欧瑟亚先知书就重复这个主题，天主是人民的丈夫，他爱以色列子民，愿意为他们做一切事，等待他们回头。不过以色列子民呢却不断的背叛天主，去崇拜别的神，就像一个妓女一样，不断去在外面去投奔别的男人。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 跟这个情况相去不远啊，其实不远。过去当然是以一个神明啊，外邦的神明，特别是巴尔神做一个代表的人物，我们今天的神明就更多了，包含这个金钱、名利、毒品、权位、色情、面子，数不清了，都有。但是那如果我们不能够不热爱唯一的天主，我们其实就是欧塞尔先知书里面所描述的对象。我们看怎么讲的啊？第一章第二节，天主告诉欧塞尔，你去娶一个娼妇为妻，让她生淫乱的子女，因为此地淫乱放荡，背离天主。我们真的想很难想象这个悲剧英雄啊，他招谁惹谁了，对不对？要被天主这样去娶一个妓女，生一个淫乱的孩子。那么他大概也会问啊，天主，这真的是你的旨意吗？真的是你吗？啊，当然他服从了天主，他服从天主，他整个生命成了预言，成了一个象征。那么他所象征的呢，是当时以色列人跟天主具体的关系，他所象征的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也差不多的，我们常常在天主之外寻找平安跟喜乐，我们常常陷入物质主义、财富、骄傲、地位、名声。我们当中还有谁真的把天主当作唯一的丈夫？我们是不是真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我这次去美国，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年轻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他现在去圣堂，偶尔迟到的话啊，都会想起我的话，不要迟到了，不要迟到了。他说多讲是有效果的。一位在念这个在商业里面刚刚读完这个企业管理 MBA 的一个年轻人，他就跟我说，他教我说，神父，你一句话、一个事情、一个概念要讲40遍，他们那个广告学的原则，40遍，人们才有可能听进去。他说不要怕，继续讲。我说继续讲，我说我开始怕了，不要鼓励不错，很有趣。他说这个圣经讲的对不对？他说这个栽种是一人，收割是另一人，对不对？他说你栽种了。我们在美国长居就收获，这边现在教我们现在很少人迟到了，想不到的啊，想不到的，因为就天至少华人里面开始很少。各位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情况真的跟先知所描述差不多的。好，我们回到故事里面，我们看先知怎么讲话。第二章第四节啊，先知发言，你们谴责你们的母亲，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好像是欧塞亚对孩子们讲话一样啊，我也不是他的丈夫，希望他从自己脸上除去自己的色相，从自己胸间去掉淫乱，免得我剥去他的衣服使他裸露，像他出生之日，使他相似旷野，使他有如旱地，叫他渴死。至于他的子女，我也不爱怜，因为是由淫乱生的子女。实在他们的母亲放荡卖淫，那怀孕他们的荒淫无耻，因为他曾说，我要追随那些给我饼、水、羊毛、麻布、油和饮料的情人，因此看，我要以荆棘堵塞他的去路，筑一道墙壁，使他寻不着他的途径。他要追随他的情人也追不上，要寻找他们也寻不着。那时他要说，我愿回去，回到我的前夫那里去，因为那时为我比现在好得多。所以天主给人困难是让人回头的。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段警告性的言辞，他所强调什么？是这一个女子啊，这些母亲们他们的饥渴，他们的渴望。我们今天一样用这些言辞描述，对不对？当然这个是不正当的啊，不妥当的这个饥渴，不妥当的愿望啊，这是让人远离天主的原因。那么人要悔改呢，也应该是相同的原因，让不正当的渴望找到真正正当的渴望。所以奥斯定说，他说 天主渴望我们。这边欧斯啊不是很清楚啊，天主渴望我们，那我们应该渴望天主，才是真正的我们人民真正的生命的幸福。这边最后面说这个，我愿回去，回到我的前夫那里去，因为那时为我比现在的更好。什么意思呢？他现在的一切他终于发现了不能够满足他真正的渴望，只有在天主内才有真正的渴望。好，我们看天主怎么样回应呢？第十八节，第二章第十八节，那么天主说到，那么到那一天，以色列子民要称呼我为我的丈夫，而不再称为我的主人，就是不再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而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知道在基督信仰跟犹太信仰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特色。我们的神不是主啊，不是奴役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用比喻用婚姻来比喻，是爱我们的丈夫啊，非常美。那么天主呢就跟人这样定了盟约，第十九节，我必要从他的口中把巴尔的名号除掉啊，天主讲话了，使他们再也不提他们的姓名。到那一天，为了他们，我要同田间的野兽、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爬虫订立盟约，并且我要从地上的将弓弩、刀剑和战争毁灭，使他们安居乐业。我要永远聘娶你，以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聘娶你，以忠实聘娶你，使你认识你的丈夫。我是上主。非常美的这个天主对于老百姓要求回头的一个呼吁。那么接着第三章啊，第三章是非常简短的，是天主要欧西亚先知去把那个妓女娶回来，当然是从他的生命里面就象征了天主是怎么样热爱以色列子民，不论老百姓多么的坏，还把他们聘娶回来。虽然老百姓离弃了天主，到处跟别的邪神通奸行淫，那上主呢却没有离弃他们。好，我们看第四章怎么说。第六节，他说，我的百姓因为缺乏知识而灭亡，因为你抛弃了知识，我也要抛弃你，不让你充当我的司祭。你既然忘却了你的天主的法律，我也要忘记你的子孙，司祭越增多也越得罪我，竟以羞辱作为他们的光荣。这边是天主指责这个以色列子民，北国以色列子民不再认识他了，指责这个王国背叛了天主。现在的司祭都是亚洛被喊以后安排的假司祭啊，不是真正勒位家族，所以司祭是假司祭，教师是假教师，当然就没有人能够真正教导天主的信仰了。那天主就自己派人来了，派了欧塞亚，派亚芒斯，派了别的先知们。所以我们可以再稍微的停一下，反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无论是我们个人、堂区、教区，甚至于整个世界，我们对于天主有多少知识。我刚才跟各位举的例子，我是非常惊讶，在教会里面工作一个年轻人，那是非常好的工作，非常重的工作，一个好的教友，他问拉扎勒是谁。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教会啊，非常的突出的例子。我们怎么样去帮教会能够真正的好好的认清楚？我们今天还很少，很多人还说星期天啊，星期天没有空就算了，礼拜一忘了他代替一下就好了，连什么是主日的感恩聚会都不懂啊，非常多啊，就是很多人还今天还在争这个要不要来这个领圣体，要不要来接受降服？如果没有灵洗，我们堂区还在继续发生啊。但我不能够一直提啊，这个没办法提。那这一期的这个我们的隔壁堂区这个包斯科堂神父的堂训又写这个问题啊，要把这个主教的教导从整个列出来。那么我在海外服务也是一样，这都是已经这个好像已经无法扭转乾坤的味道，就是为了怎么样？我感觉比较好。信仰不是感觉而已，信仰我们不希望信仰让人感觉不好，我们不希望，不信仰不是靠感觉好来决定的， 要问什么是对的信仰啊，什么是正确的表达天主跟天主子民的关系的信仰才是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天主，不认识天主的话，也不认真学习，我们的困境大概就跟这些北国人民是差不多的了。好，所以先知们啊，这个现在是欧塞亚就向百姓提出呼吁啊，第六章第三节，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他定要像曙光一样出现，他要来到我们当中，有如秋雨，有如滋润田地的春雨。这话是脍为人心的，像春雨，像秋雨，天主要像雨水滋润我们。我们这几天的雨水太多，大家都烦了。那如果 你活在沙漠地方，活在巴勒斯坦地，下雨天是没有人不开心的，除了观光客以外都开心的。下雨是太难得了，这个雨是真正滋润人的。所以他们用这个表达什么，天主要满足我们人的一切需求，如果我们在天主之外寻找快乐，寻找安慰，寻找享受，我们终必发现那一切都是空虚的。所以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的认识上主。各位来这边上课是在努力认识上主，感谢天主啊，不错的。好，我们就提了几个先知当作例子，我们当然不能够讲一切的先知，我们这边暂时就停住，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北国的结局啊。以色列子民很遗憾的，虽然天主派了很多先知来，他们终究没有听先知们的呼吁，因此他们很快就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惩罚。王国分裂的时期在930年主前啊，930年耶稣前930年，国家分成南国跟北国，北国呢在耶稣前721年就灭了，被当时的亚述王国的国王萨尔贡整个的彻底的毁灭。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在北方的十个支派就消失了，这民族就四散，跟别人到处就混在一起，就不再是一个犹太传统所留下来的一个纯的十个支派的民族。不过呢，天主并没有忘记他们，特别是我们在新约读的保禄，那保禄很清楚说，以色列子民绝对没有被天主忘记啊，天主会想起他们，天主会重新邀请他们，呼吁他们来得到救援。那么他们将什么，在外邦人得救之后也重新要认识天主，要回到这个聚会里面，当然是保禄写在罗马人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信念，我们希望他能够实现。那么王国灭亡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就是从现在开始产生了撒玛利亚人。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有这么清楚的叙述，十七章二十四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固特、阿瓦、哈马特和瑟法瓦因袭制了一些人民，住在撒玛利亚各城，以代替以色列人。这些人占据撒玛利亚，就住在各城内。他们起初住在那里的时候，因为不敬畏上主，所以上主呢就打发狮子来咬死他们的一些人。好，不敬畏天主，那么有人被狮子咬死。有人报告亚述王说，你在撒玛利亚各城袭击的人民不知道敬拜土神的礼仪，因为那神打发狮子来咬死了他们一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敬拜土神的礼仪。土神是当地神的意思了，我们今天讲土地公嘛，那当然是因为外邦人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这边神什么名字，不像这个犹太人讲亚威，他们就当地神，就本地神土神，这当然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尊敬的用语。好，因为不尊敬土神，所以呢土神就派了狮子咬他们。于是亚述王就下令，你们叫一个从撒玛利亚被俘虏来的司机回去住在那里，交给他们敬拜土神的礼仪。于是呢有一个从撒玛利亚被掳去的司机回来住在贝特尔，就交给他们该怎样敬拜亚威啊，这个神字就是在这边就是用那个犹太观点的话了，亚威。虽然如此， 这个民族却仍然制造自己的神，那些从外地移进来的民族，一共五个民族，他们还是制造自己的神，供在撒玛利亚人所建筑的高丘上的庙宇。各个民族在自己所住的城内供着自己的神。巴比伦人制造了苏科特贝诺特，固特人制造了莱尔加尔，哈马特人制造了阿什玛，阿瓦人制造了黎贝哈茨和塔和塔尔塔克，瑟法瓦因人使俄女金火献于瑟法瓦因的神阿德拉莫勒克和阿拉莫勒克。好，这是不同的民族，还有他们不同的神明，同时他们也敬拜上主，也敬拜上主，这个是多神信仰，没问题的。我们今天台湾也是一样，多神多保佑啊，没什么好，没什么不好的，跟这个一神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同时也敬拜上主，从自己中间选派一些人做高丘上的司祭，在高丘上的庙宇内自己献祭，这样他们也敬拜上主，也侍奉自己的神。从那一国习制而来的，就照哪一国的礼仪，直到今日，他们仍然依照先前的礼仪而行。直到今日是直到他们写作这一天。好，那么雅各伯啊，上主给他请为以色列。雅各伯的子孙也不全心敬畏上主，也不按照上主给他们所立的条例、礼仪、法律和诫命而行。上主曾与他们立约，吩咐他们说，也不可敬拜别的神，也不可跪拜，也不可侍奉，也不可向他们献祭，只因敬拜那以强力和伸展的手背领你们离开埃及的神，只因向他跪拜，向他献祭。这是十句话的第一句话啊，还记得，我为你们写定的条例、礼仪、法律和诫命要时常谨守遵行，不可敬拜别的神。我与你们立盟约，不要忘记，也不要敬拜别的神，只因敬拜上主你们的天主，他必拯救你们脱离你们一切仇敌的权势。好，这是回忆这个天主曾经讲过的话。现在然而啊，他们不听，然而以色列子民不听，依然依照他们先前礼仪而行，这样他们这些人民敬拜上主，又侍奉他们的雕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是如此，祖先怎样行，子孙也怎样行，直到今日。不得了啊！这是一个混合宗教的开始，是混合民族的开始。撒尔贡王啊，灭了这个北国，就把另外五个不同国家人民都移民过来，跟本地的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也把一些以色列人就迁移出去，让这个民族开始混杂通婚居住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混合，当然本来是犹太民族啊，是天主的选民最大的忌讳啊。那现在呢，因为这个王的强力的干预，那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民族，或者说一个另外的民族，不再是传统的雅各伯的子孙了。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南边的国家犹大国，犹大国保留犹大人民，以他们的眼光来看这些北方的这些人，那么就成了杂种了。也这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新约里面好几次读到犹太人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关系，这是圣经的解释，早就写好了，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早就写好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读旧约是真的把我们自己准备好，能够明白新约所写的事情。那今天的在新约的叙述里面，犹太人啊，在从北到南或者从南到北的旅行当中，都尽量的避开这个地方，不经过那边，他们宁愿绕远路，往东边走约旦河谷，往西边沿着地中海的走，尽一切可能远离中间的地带，远离这个撒玛利亚地方，远离过去北国以色列国的核心地带，这是最根本的理由。那么相同的这个情况在新约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最独特的当然是 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谈话的故事，约望福音第四章。那么这故事我们就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的确是相反犹太传统的。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刚刚在这个北国灭亡之前读过了欧塞亚先知的故事，我们知道欧塞亚先知所表达的什么是天主一直用尽各种方法把人民叫回来的。那么这个人民上是一切人，所以欧塞亚先知的主题这么说，天主是以色列人的天主，天主是选民的丈夫。那么约望福音第四章基本上就讲这个故事，那么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谈话，那么说明天主真的是爱一切人，真的是一切人的天主，没有例外。天主对人的爱也就表现在耶稣毫不忌讳的跟一个撒玛利亚身份非常特殊的妇女谈话的故事里面。好，这个女人在日正当中前来打水，耶稣呢跟她一个非常长的谈话，慢慢开启她，告诉她，那么如果喝了耶稣给的水就永远不会再渴。她就要求耶稣给她这一个水，那耶稣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带来。那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你没有丈夫，说的正对，因为你曾经有过五个男人，而目前这个男人也不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些故事都是欧塞亚先知书的故事的翻版。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一件事，天主是永远保持中性的。那么我明白耶稣这边讲的话什么意思呢？你没有丈夫说的正对，那五个男人都不是，现在的也不是，那谁是呢？耶稣自己才是啊，天主才是啊，只有天主能够让这个女人满足她一切的渴望啊，只有她才行啊。所以耶稣的话是说，我才是你唯一的丈夫，不论你过去怎么样背叛我，仍然是你的丈夫，深深的爱着你。虽然你一再的背叛我，去外面崇拜邪神，可是我才是让你能够真正得到一切圆满的天主。我甚至愿意来到撒玛利亚地区对你说我爱你。这是耶稣的故事，这是在欧塞亚先知在撒玛利亚人的诞生的这个历史背景里面让我们懂的一段故事，约望福音第四章非常深的故事。啊，这时候呢这个女人说了，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她说，我们知道墨西亚要来，他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切。那意思说，我就是跟你谈话的，我就是。那么这样的谈话当然让这个女人大为惊讶，那他们也会发现天主居然真的来走进了撒玛利亚人，走进这一些远离了天主的人，连犹太人都不愿意跟我们接近的，可天主愿意。这个是约望福音第四章的故事，在欧塞亚先知书在列王记下背景里面我们懂。我们知道中途大事录也叙述耶稣后来要求中途门在他升天以后怎么传福音呢？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没有例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例外。对天主而言，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论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或地球上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天主的眼中都是他的妻子。不论人做了什么背叛天主的事，天主永远爱他的子民。这是亚摩斯、欧塞亚、约厄尔、约纳任何一个先知共同诉说的一件事，天主对人永远不变的爱。我们可以从每一部作品都看见这一个天主对人民的耐心，对人民的仁慈、温柔、热情、无尽的爱。 我们真的要慢慢学会这么读啊，不要被一些文字上的一些打打杀杀就忘了天主，就是忘了天主对我们的恩爱。所以很多人哈，我们都听到了对旧约没有好感啊，以为这个都是这个凶暴的一个天主，不是，真是个天大的误会啊。旧约的人民是我们的好榜样，让我们看见天主对我们怎么样保持永久不变的爱。旧约人民让我们学会去接受天主的爱，也学会去爱天主，告诉我们在天主之外不要寻找别的了，不论是财富、学识、名利，都可能是偶像，只有在天主内才能够让这别的一切都产生意义。天主是我们的唯一的启示者，是原始，是终末，你可以用任何话来说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知道在活在今天的耶稣事件之后的人就更清楚，我们今天有耶稣做人间的中保。所以若望一直说了嘛，我们即使犯了罪也不用害怕，有耶稣为我们说情，只要我们能够回头。好，这是我们借着北国的故事做了一些发挥。北国的确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记号，告诉我们我们人啊怎么样的可以远离天主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不论我们怎么样远离天主，那天主总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走进我们，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这是北国的故事，一些以及一些北国先知们的故事。我们下一次跟各位讲的是南国的故事，要从这个勒哈被赶讲起，一直到犹大王国的结束，到这个放逐时期的开始。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一起祈祷。全能至圣至高至尊的天主，你是一切的美善，至高无上的美善，完全的美善，只有你是美善的。我们愿将一切赞美、一切光荣、一切感谢、一切荣誉、一切赞颂和一切美善都归属于你。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